好，节目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去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中秋节前面有这样一个热心的心，一起来到主你的圣殿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花一天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理解和懂得在圣经里面所有我们的这个真理。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都可以，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那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是一本蛮有争议性的一本书。为什么说它是蛮有争议性的呢？因为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一些内容，非常精确的描述了、预言了在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呢，后来都一一的证实了发生了。所以有些个人呢，就对这个呢产生怀疑，说不可能一个人呢对一个在100年、2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精细、那么准确的预计。但是我们知道，但以理这个预计或者说预言，并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本事或者自己的智慧，他所做的预言是什么？是神给他的那个意象，然后呢，他才传达神的话语。所以是神在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通过了但以理的嘴巴而已。那么这个但以理这本书呢，它的主题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是至高至上的主神，他知道所有将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的预言，所说的那些的意象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向他显现，然后呢，他告诉了其他的人。所以这没有什么奇怪，只是人呢，对神或者神迹，他们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呢，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呢，来诋毁或者 discredit 圣经上所说的那些事情。所以呢，如果你在看到一些其他的书籍或者听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讲法，就是说对但以理这本书或者圣经上任何的一本书为神的预言有疑问的话，你千万不要随风就跟过去。是有一些个圣经上面有些东西讲的不是很精确，或者是不是讲的像我们历史上所说的那样，但是很多的事情以前认为圣经讲的不对，但是后来考古学家怎么样不断的在发掘出来，结果一一的证明圣经上所讲的什么全是准确的。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说但以理书的主题呢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我们以后可以看到在圣经上面的但以理里面一章一章的可以告诉我们如何的神在我们人中间的是掌权。那么这但以理这本书呢，它的主题经文呢是我们的4章第17节，是什么呢？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一切都在掌握在谁手上？都掌握在神手上。历史上我们可以看，我们从以前这个列王记、历代志，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神是如何的掌管宇宙一切。那么这本书里面呢，主要的内容讲的是在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帝国，神在这些人的国中呢掌权。这些国是不是在犹大？是不是在犹大以色列？不是，是在什么？ 以色列犹大犹太国外面的啊，是讲巴比伦，是讲波斯，是讲希腊，是讲罗马这些国家，神在这些国家中如何的掌权，他要把这些权柄赐给哪一个人就赐给哪一个人，要谁做国王就谁做国王，只有耶和华他才是历史的主宰，才是宇宙一切万物的主宰，也只有神的国才是存到永永远远。那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讲的话，就可以他也提醒了这一点，而且古列王波斯的古列王从他所讲的话里面，他也体验到了神是至高者在人的中间的人的活动掌权。但以这本书，当然他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以作者的名来命名的，他的作者就是但以写的书的时候呢，差不多是在主前530年左右，也就是在波斯王古列登基之后回到他。而且主耶稣在新约里面的主耶稣呢，我们常常用到但以理的书，证实了但以理书的作者，但以理证实了但以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里面说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皈依。啊，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也提到了但以理这个人。这本书呢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呢差不多都是用亚兰文写，后半部分呢就是用希伯来文写的，2章4节到7章28节是用亚兰文，后面就是其他的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然后我们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是但以理是放在先知书里面，但是但以理本身并不是一个什么蒙召做先知的人，他虽然有先知的事工，但是却没有什么先知的职分，他主要在巴比伦那边，在古列王手下，他主要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政治家啊，他主要是一个政治家。但是我们讲过最关于的但以理的书呢有很多的争议，因为他非常的精确的预言了今后所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对他就有就像千万百姓就要 discredit 他。那我们以后会讲一些这些讲一些对这些的疑问，我们做一些答案。然后这本书呢分成两部分，前部分呢1到6章呢是讲历史的部分，而7章到12章呢讲的是意象部分。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但以理这个人呢，他的出身是什么，出身是犹太的贵族。在1章的3节里面呢就说，王吩咐太监亚斯比呢从以色列的众士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这其中一个呢就是谁，就是但以理。所以他的背景呢是犹太皇族的宗室子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章的1节，犹太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的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兰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关于那一段的描写，巴比伦派使者到犹大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39章，以赛亚书的39章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米罗达巴拉丹听见西西家王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郊欢喜殿的时节，就把自己什么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的武库的一切军器，给所有的财帛都给他们看，把他自己全部的家当都给人家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啊，于是呢，先知以赛亚来到西西家家问，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呢？”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呢？”西西家凡我家中所有，他们都看见，我财宝从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他是炫耀，但是确实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于是呢，在第五节，西西家就对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就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做太监。”这个预言。以赛亚所讲的那个预言发生了在西西家王的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在但以理那个时代前，差不多100到150年之前。所以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说到的，就是说将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把犹大王以及圣殿中的器皿都掳走带去，并且呢把以色列人的重视的贵族也一起带到掳去到巴比伦，这在100到150年前，以赛亚早就什么预言，而且这个预言是谁说的？不是以赛亚说，以赛亚只是什么传达神的话语，是谁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在以理。他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呢，被掳到从宫廷中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差不多到后来，在古列王的时候，他还活着。这个在但以理书在第一章的第21节说的，在古列王元年，但以理什么还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差不多六七十年以后了，六七十年以后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长命。非常长命的政治家，也差不多又活了90岁，85、90岁左右。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说但以理他本人呢，并不是一个蒙召的先知，但是他有先知的什么事故，神将解梦的智慧赐给他，又使他做异梦和看异象，使他成为什么神话语的出口。那我们来看后面的几个章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实在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和他几个朋友都是一样啊，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们都不会屈服于压力，不会屈服于这个武力，他们是非常忠实神所教导的一切啊，这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来学习他的。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又谈到很多的灵异的事情，那么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认为呢，这个有灵属灵的世界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知道除了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灵，人也是灵。凡敬拜神的，必须有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就灵和真理来敬拜他。我们也看到新约里面，玛利亚怀孕，对不对？天使加百列的显现，那天使本身就是什么？福音的灵。然后保罗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里说，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人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单是物质的世界，还有什么属灵的世界。那么我们刚才讲，我们今天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就是说讲一些 关于淡阴理术的一些历史的问题，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啊。在这个淡阴理术里面，一章一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犹大王约雅敬第三年，主前650年左右呢，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派兵包围那个围困的耶路撒冷。但是其他的历史记载呢，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正在加基米斯等地追击埃及的军队。那当时尼布甲尼撒尚未登基巴比伦王，怎么圣经是不是有了错误呢？或者说但以理在但以说在第四章描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如何像野兽一样在荒野里流荡，那么有记载说在尼布甲尼撒之后有一位君王是纳波尼曾经在旷野里流浪，那么是不是有沾光礼带的这种情况在里面呢？还有就是说关于以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记载了巴比伦王伯沙沙之父是尼布甲尼撒，那实际上他们去查的，当时去查的说历史上伯沙沙并非正式的国王，是摄政王，他的父亲呢是几间篡位王的贵族拿波尼德，那与尼布甲尼撒并无血缘关系。那如果说圣经称伯沙沙之父是尼布甲尼撒，不就是有了问题吗？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当时他们 criticize 这个波沙沙的时候，甚至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波沙沙这个王。后来考古学家发觉，的确是有波沙沙王这个。然后在第五章最后的时候，最后的地方呢，记录了巴比伦被62岁的马代王大力乌所取代啊夺取。大力王成为波斯王，但是历史上又说巴比伦城是什么古列王所攻下的，那古列是波斯人，大力乌人除了圣经之外并没有任何记载，那么是不是圣经又有些错误呢？所以很多地方他们就是千方百计的找，中国人说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找一些毛病出来的来攻击圣经，来 discredit。那我们就不一一的来讲，就是说关于他们这些错误的假设，因为他们这些错误的假设都是什么？假定圣经是错误，人讲的什么是对的，圣经讲的什么是错误，所以他们基本立场是什么？就错掉了啊，基本立场是错掉。但是虽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特别要小心，我们应该是相信神的话，而不应该去什么随风倒，听信人的话。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胜过于什么相信人的话。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圣经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比较深入的研究，明白圣经在真正的讲什么。我们需要有圣经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些困难的问题，或者有怀疑的问题，或有一些疑惑的问题，我们呢并没有去好好的去查考，没有好好的去查考，而且就怎么样，就轻易的去听信一些道听途说，认为呢他们讲的有道理。所以这方面我们特别是需要有些花一点时间，我们叫这方面要下功夫，要下功夫。所以牧师在这方面也特别的强调，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在圣经上面什么要下功夫，要学习圣经，因为一旦有什么问题出来的话，有一些争议性出来的话，你对圣经的根基有的话，你就很容易的去跟人家解释清楚。如果你这个根基没有打好的话，你自己就站不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家解释。好，在关于刚才所讲的，就是单一理书一章一节记载到底有没有错误，是没有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他率领军队在加基米斯与法老王尼哥决战获得大胜，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病逝，所以尼布甲尼撒继承王位的时候以新王的身份围困耶路撒冷，所以讨伐约雅敬被罪被虐之罪，使约雅敬屈服献上人质和供物才能够解决，并不是说他一个人在两个地方是不可能的，是解决了一个地方然后什么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不是说他分身乏术，并不是什么意思。这样说，哦，这个人怎么在这里？他又在这里，怎么可能呢？他在这边打仗，怎么可能到那边？一个是解决了一个，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在后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就是说出了问题。因为他自己非常的骄傲，所以呢他就会吃草变成一个牛一样。那么结果呢，他们说，哦，看一下这个好像并不是尼布甲尼撒，而是呢纳波尼德是不是出了问题。但实际上呢，关于这个纳波尼德的记载非常有限，他到底是什么神病，或者呢是否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与神同居吃草如牛七年之久，并没有很明显的文字记载。所以呢他们就是牵强，非常牵强，张冠李戴。但实际上呢尼布甲尼撒在位呢他时间差不多有什么43年左右。圣经也说过，圣经说过他因神的惩罚而离开是与野地的兽同居有七七之久，至今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否认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更不能够肯定就是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是出在什么纳波尼德身上。还有就是说圣经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这个伯沙沙称尼布甲尼撒说什么是父亲，但是如果你从英文的版本去看的话，它很多的地方都是说什么Ancestor means 什么？他是祖先，啊，是祖先。还有就是说，在后面，就说伯沙沙应许什么？但以你在国位中位列第三。那么当时就说，哎，伯沙沙既然是王，为什么但以你是第三而不是第二呢？又找麻烦了。那实际上伯沙沙他自己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摄政王，只是一个摄政王，他父亲还是王，所以他父亲是王，他是摄政王，那么第三位必须是但以理必须说什么是第三位，不可能是第二位，对不对？这里只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chronological 这个几个王啊，尼布甲尼撒是那不波拉萨的儿子，中间我们就跳过去。那么到了那不尼都市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篡位的，他是一个篡位的人。但是他的孩子呢波沙沙，根据记载呢，实际上他是跟这个尼布甲尼撒有亲戚关系，是娶了尼布甲尼撒的下一个孙女，大概孙女还是女儿我记不得了啊，所以他还是跟他们有一个血缘关系。那么关于麻袋人大力王，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的话，麻袋跟波斯实际上就是现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是北部一点，一个是南部一点，实际上麻袋人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波斯。好，这些是关于那个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跟大家解释一下。好，我们来看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说因为尼布甲尼撒把那个犹大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的一些器皿掳掠来了，然后呢他又叫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众使中的一些年轻的人带来。第四节就是说，就是年少没有才体，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够次立在王宫里，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 加勒底的文字，加勒底就是哪个地方？就是巴比的那个地方啊。最后他们选了这些个人，然后这些人中间呢，把他选了以后呢，要养他们三年，就是训练他们三年，然后呢，才可以叫他们在这个尼布甲尼甲尼撒面前治理。在选择人中间呢，有什么？犹大族的戴伊里、哈纳尼亚、弥撒和亚撒尼。然后太监又给他们起名，称戴伊里为国体沙沙，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撒利为米撒，然后称亚撒尼亚为亚伯尼哥。但是第八节说，戴伊里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赐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呢，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吃他的东西有什么不好？你看，在上面的中，他上面说第五节说，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应用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他们吃的跟王国王吃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在这里说他不要吃这些属于国王的膳食呢？他们国王所吃的东西都是献过祭以后的这些食物，这些献祭并不是献给什么
神，
我们耶和华神的祭，而是献给他们什么外邦神的祭。所以这个食物是对这个犹太人来讲的，这个是一个如果吃了就不干净，所以有典故的，典故他自己说他坚决拒绝不吃。然后呢，当时呢就是说啊，那么如果不吃的话，你吃其他的东西的话，会不会就会没有达到王长的要求？但是呢，丹尼就跟那个太监长就是说提出来，让他试试看十天，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那再说，行这就可以。结果十天以后行不行？
当然行。
所以过了十天以后呢，太监看到他们的面貌，第十五节，比用黄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就委派他们去委就于是就委派撤去了派他们用的膳饮用的酒，给他们蔬菜吃。而且这四个少年十七节，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但也有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然后呢，到第二十节，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情，就见他们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任何一个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依靠神，对神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和信念，非常坚定，毫不动摇。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有的时候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在信神、信靠神、相信神上面，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常常会有信心有动摇的时候？摇摇摆摆，甚至又到另外一个方面去。那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书，教导我们如何来信靠神，坚定的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那到第二十一节，在古列王元年呢，但以理还在，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差不多六七十年以后的事情。第二章，讲的是尼布甲尼撒的梦。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恼，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奇怪啊，要将什么王的梦告诉王？你做了一个梦，你要叫别人来告诉你做什么梦？从来没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来到城中王的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恼，要知道这是什么梦。那加勒底第四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可以讲。那当然你要告诉我你的梦是怎么样，那我们还可以帮助你解释。你如果做的梦不告诉我们，那我们如何知道呢？ 第五节，王对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什么？”他忘记掉了。那你们若不将梦和梦解告，梦讲解给我们，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法王必为此犯罪。他这个是一个暴君，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强词夺理，那些人有没有办法？他们一点办法道理都没有。到第四节。加拉底人在我面前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将我所问的事情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法术的加拉底人问过这样的事，是前无所有的事情。结果就发生了什么，就是说那个王就叫什么，伊布加尼撒王就叫什么，如果你们解答不出来就必须杀头。到了第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则是该隐就婉言回答说，向王的护卫长亚勒说，王的命令为他这么急呢？亚勒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该隐，那该隐就进去求什么？求王宽限，就可以将王的梦解释给王。到了十七节，该隐回到他的居所，就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阿拿尼亚、米沙利跟亚撒利亚。第十八节。要他们什么？祈求天上的神赐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与巴比伦其他的事情一同灭亡。但以理非常坚定的信心，他先是跟王说什么宽限事情，他会把什么？他会把这个梦题解释给他听。然后他再到神的面前去求告神，求神来指告他，指示他如何来解释这个梦。他的心情非常的坚定，非常坚定。从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已经怎么非常坚定的信靠神，知道神会什么会帮助他。但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功课需要学习，就是说，凡是碰到任何事情，我们是人。都不能靠什么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去到神面前求求。所以祈求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对基督徒。我们不是靠自己，是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而是凡事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求神的指示，自己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怎么说？神的命令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和能力什么都属父神，都不可。他改变时间日期，帝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他写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与他同在。这里再一次点明了这本也在于这本书，神是至高者，在我们什么人的国中掌权。好，到了第二十四节，但以理就去见亚略，就是王派秘诀巴比伦哲士，对他说，不要秘诀巴比伦哲士，求你领我到王的面前，我要将王的梦解构讲解给王听。所以伊布贾尼撒王就叫他来。那么但以理在王面前说，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官道都不能告诉我。哈哈，他二十八节怎么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才能够显明奥秘的事，他一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不讲的时候，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印象是这样。那但以理实际上他可以不必讲这句话，他可以说，完了，我今天来把你的梦怎么样解释给你听。但是他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只有天，因为在天上的时候， 所以他在解讲解所有这些之前，他先把什么事情讲明。这个并不是来自于他，是来自于谁？来自于神。他并没有 take that for the personal credit， 而是把所有的荣耀归给谁？归给神。
只有因为在天上的能够显明奥秘，这下你就日后必有的事情，此事你不讲你上网，你的梦和你床上脑中意象是这个样。然后他告诉他是什么？你梦见一个大象，甚至这象甚高，极其光明，站在你的面前，形状甚是可怕。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这张图片。这头是什么？是金金的，胸膛和肩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啊？
这像人。
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而且你看到这一块非人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给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歌唱着的咖啡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里面讲到这几个国家以后，他在后面有解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要记住一点，这里面那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一切东西都什么 crumbling down。 这里面是预言谁？这块石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而且他说像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充满天下。好，然后他就继续解释下去，说第38节说，凡世人所住地所受与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指那个你不讲你杀我，实力掌管这一切，你就是什么那个金头，所以金头就是什么巴比伦。在你以后必兴起一个国，不及于你，比你差一点，所以它是什么？接着右下是又是第三国，这第二个国呢，就是指什么？波斯马代。第三个国呢更差一档，就是铜的，铜的必掌管天下，这个是什么？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然后到第40节的时候呢，是第四国，必健壮如铁，铁能够打碎扣子万物，又能够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这个指的是什么？以后所发生的罗马帝国。你机械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必要什么？分开，必要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是半铁半泥，那国也是什么？半强半弱。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然后第40节，到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又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这一块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指的是哪一样东西？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什么，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啊。这个石头就是说天上的神所另立的一个国，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那个国，永不败坏，也永远不会归别国的人，总要打碎灭绝一切的国，这国必是存到永远。 对，四十六节，尼波甲尼撒听完以后完全的信服，夫妇在地向以带以你下拜，并吩咐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怎么对以带以你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是什么？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事。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带领他们宣定相信，而现在连尼布甲尼撒也怎么心真的进入到这一点，他也相信。于是王高台带领你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职事。然后带领你又求王派他其他的三个朋友们管理巴比伦的财务，只是呢，但以却在朝中吃力，就在这个尼布甲尼撒面前。好，那牧师在这个 slide 上面特别提到啊，这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永远长存的国，就是神的国度。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永远。好，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这个故事大家都什么很熟悉，对不对？都很熟悉。啊，尼布甲尼撒王造了金像，要让他拜他。啊，但是什么？他的三个朋友没有拜他，啊，没有拜他，所以呢，要把他们丢在火炉里面，就把他烧死，把他烧死。那么，这个十七节跟十八节讲得很好。那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恼怒，因为他们不敬拜那个丁像，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偶像。那尼布甲尼撒说，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各种乐器的声音，如果若夫妇敬拜在我所造的像面前，还可以。但是最后通牒了啊，最后的 last chance， 若不敬拜，必立时论着烈火的窑中，有哪一个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当时丹尼里的三个朋友就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我们根本就不必要回答你这句话。”那么十七、十八节他们讲这些非常出名了。他说：“就算如此，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就算你能要把我们丢在火炉里面，我们的神还是要怎么样，会把我们救出来。”第十八节说，就算不行，几乎不然，王呢，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会侍奉你的神，也绝对不会敬拜你的意象。这里你们看他们的信心是如何的坚定，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什么绝对没有一丝一点动。所以接着他们就什么尼布甲尼撒就什么把他们丢到火炉里面去，结果在火炉里面他们有没有被烧死？没有被烧死。而且尼布甲尼撒王又看到了有什么第几个人？
第四个人
在里面。他第四个人看上去像谁？像神。所以第二十五节王说，看了，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但第四个相貌好像是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王就靠近烈火的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这个时候他再一次明白，他们不，耶和华是什么？至高的神。而这些个人呢，是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以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与他们从火炉中开火里面出来。二十七节，那些种族钦差、巡抚、王的某些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 见火没有能力伤害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掉，衣服也没有变色，也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没有想着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当他们被丢进火炉的时候，那些丢他们进火炉的人就已经什么，已经被烧死掉了。二十八节尼布甲尼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什么，应当称颂，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我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的神之外不可侍奉敬拜别的神，不可敬拜别的神。结果呢，他就这样子，就是说任何一个人诽谤他们的话就必被什么凌迟，他们的房屋也被必成为粉堆。好，而且呢升高他们的地位。在第三十节说，那时王在巴比伦神巴比伦神提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那么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三个人被丢到火炉里面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谁啊，
但
是我没有看到。你说但你会不会去跟他说，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没有说，我没办法告诉你，但是从他的言行举止，他的一切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非常坚定的相信，他如果是在场的话，他一定会像他的三个朋友一样被火炉给你丢进去，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心。好，接下来第四章，第四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尼布甲尼撒，他如果变成一个吃草如牛的君王。好，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效谕在各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愿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宣扬出来，可是他的神迹是何等的大，他的气势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尼布甲尼撒王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他说，他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念，被脑中意象使我惊慌，所以我这样子巴比伦一切的知识到我面前，把我梦给解释给我听。他明白神是至高的神，但是他做了一个梦，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梦是意思是在哪地方，他不明白。那到了然后他就叫什么，他就叫把这个第八节，过后照我的我神的名称为波提沙沙的盖里来到我的面前，他里头有什么圣神的灵，他很清楚，但你有圣灵在他里面，可以把他的梦告诉他。所以他第十节他说，我在床上脑中意象是这样，我看见他中间有一棵树很高，这树荫下有各种各样的生物等等之类的在下面，对不对，觅食。第十三节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因为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说，砍倒这树，砍下枝子，砍掉摇掉叶子，抛散果子，再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等等等等之类。但是他这个后面那个字叫树什么，
这个是念不出来，树孽大概在这，树孽却要留在，这是树的那个省下来的树根，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塞湿度，在田野的青草中让迁入滴湿，使它与地上的什么兽一同吃草。第十六节，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让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令，圣者所出的定，叫圣知道至高者什么，在人的国中掌权。有讲过，赐给谁就赐给谁，立卑微的人掌握国权。这是谁讲的那句话？是从天上来的一位什么守望的圣者所讲的话。那么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丹尼就跟他解释，丹尼跟他解释，他说你所见的树，当然是解说你所见的树见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地基都能看及，叶子华美，果实甚多，等等等等之类。22节说，王啊，这渐渐长大而有坚固的树就是谁？就是你。你会想一下，你的威势渐长，你渐渐更高，你的权柄得到地基。但是你看到了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把这个树砍掉等等之类，然后让他在地上同兽一同吃草，是过稀奇。这个讲的是什么？你必备，第25节，你必备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迁入地势，要经过七级，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国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那因为是什么？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你要知道他的权威，他的国位是谁给他？是神给他的。他之所以能够一路像黄蜂扫落叶这样打下去，亚述国，犹大国，埃及都给他什么？全部把他消灭掉。他只不过是什么？神手中的一个什么？一个器皿。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你没有看到这个树自以为什么了不起，很厉害，很高，很厉害。Not so. 所以神在这里面有一个 message 说，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守望的圣者所讲的那句话，等要你知道什么，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要赐给谁就是赐给谁。所以一切的权柄都在谁手上？都在神的手上。然后到了第34节的尼布甲尼撒，在他经过这个七期以后，他意识到这个，对不对？34、35、36、37节很清楚的，他知道这句，他说什么？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君望天，我的聪明归附于我，我便尊重至高者，赞美尊敬获得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什么？永远的，他的国是存在的。他恍然怎么大悟了？现在一跳过去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敬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部都是诚实的，他所做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现在他才明白了啊，他现在才明白，他以前骄傲自以为了不起，结果实际上就被神降为什么？降为卑。第5章，那神在这里，这个牧师在这里。在 slide 上面特别提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一段，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还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保持谦卑。我们以前一直讲到这一点，千万不要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要知道一切是神所，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神所赐给你，千万不要骄傲。就是因为尼布甲尼撒自以为了不起，神就要管教他，让他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真正的掌权者。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在工作上有很大的成就，在学业上有很大的成就，在社会上如果有很大的成就，你以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吗？你以为这个你是聪明绝顶的人吗？你自以为你是很了不起，比人家都高出一等吗？千万不要忘记，你饮水的时候要思源，你这个智慧、能力、财产、一切地位都是来自于谁？来自于神。没有神，这一切都会什么？如云消失，都没有。在你说的主题，至高者在人的国中什么
掌权？
一切来自于神。第五章。第五章是讲的是哪一个王？波沙沙王。那我刚刚看过，刚刚也看过，你不讲尼沙王以后有好几个王，对不对？波沙沙已经到了是什么？末代一个王，最后一个王。那就中间的时间已经什么推移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对不对？推移了相当一段的时间。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伯沙沙王为他一千个大臣摆设宴席，一千个人对饮，这是一个盛大的 party。 伯沙沙欢迎之时，吩咐人将他父，对不对？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父，他已经江从那么多远带了，那怎么会称他为父呢？实际上他这里意思是说什么？是他的 essence 和他的祖先。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中掠了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嫔妃、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这里面 what's wrong with that？ 你没有看到 something wrong？ 这个器皿是从哪里来的？神的殿里面。在神的殿里面的器皿是我们一般普通人用的吗？不是，是敬拜神而用。结果他是什么？拿来要什么？他要用这些个金银器皿来自己饮用。所以换句话说，他已经什么目中无人了，目中无人啊，趾高气扬。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库里神殿里面所掠的金银器皿来，王和大臣就用这些器皿饮酒。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他们在饮酒的时候，他们赞美什么？他们赞美什么？他们赞美他们的神。而这些个所谓的神是什么？金银铜铁布纸所造的神。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亵渎什么？
神，
亵渎神，没有把神放在眼中，而且去敬拜他们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偶像，是人做出来的偶像。所以你去想到这个时候，他们目空一切，对神如此的不前进，亵渎神，那就在这个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墙上有一个字写出来，哎，这上面应该有个图啊。在下面墙上有几个字写出来，在墙上几个字写出来，当时他们都看不懂，非常的惊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皇后就告诉波沙沙王，不要急不要急，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解释的。所以呢，这个王就说，如果这个人能够把这些文字点读出来，我就让他穿身穿紫袍，项戴金莲，在我国中列为第三王。刚才已经对第三已经解释过，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戴伊里叫来，那么戴伊里就给他叫来以后，你看他怎么说？他说
摩萨沙瓦说，十六节，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夺这个字文字表示给我，就必身穿紫袍，戴金项链，在我国中列为第三。戴玉女长说了，你的尊品你自己吧，你要是赏赐给别人吧， save for yourself。 这些不是你的金银财宝可以什么可以供完的， that's insult。 好，这是 insult。 在新约里也提到这样啊，那些那个人就是说看见他们保罗啊，不是保罗，那个彼得他们心生嫉妒，他说哎，是不是可以也是可以买过来可以用。
No,
这个根本就完全的错误的理解。所以但于说至高的神好了，至高的神神将国位大权荣耀权柄等等赐给你父你的祖先尼布甘尼撒。十九节说，因神所赐他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升上随意升降，但是他心高气傲，刚愎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并割去王位夺去荣耀，跳过去，所以就是赤草如牛，对不对？二十二节说，摩萨沙王呢，你是他的后裔，不是子儿子，也不是生，就是说他的后，你是他的后裔。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却什么？却没有自卑。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有 take lesson。结果他说什么？二十三节说，尽向天上的王和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器皿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们，你和大臣王后并非用这个饮。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毫无知识毫无能力的金银铜铁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什么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的神。这神是至高至高至高至大的神，他掌管你的什么气息，这就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一切的行动，你一切所有的都是掌管在谁手上？在神手上。神是什么？掌管宇宙一切的至高至大独一的真实。那么这个字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说尼尔尼尔基克勒乌法尔西，也是说，这里我们就讲到了什么是尼尔呢？ mini 就是说 mini 本身是一个什么？哦，对，前面 mini 它指的是什么？是一个前皮单位，是个很小的前皮单位，换句话说就等于什么？数算。提克勒呢是一个重量单位，就是可以称出来。那无法而现呢，就是等于半个迷你或者是提克勒，就是说一分为什么？一分为二，就是分开了裂开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迷你就是什么？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已经到此结束。提克勒就是什么？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对神的什么亏欠。比勒斯就是什么？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结果就在那一天晚上，波沙沙被怎么样
杀死？
被杀。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62岁娶了加勒底王。这里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什么谦卑，让你将一切的什么荣耀归给什么归给神，而不是归给。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欠一张，我们下个礼拜。好，我们结束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至高至上的独一的真神。你是至高者，在我们人的国中掌权，你是宇宙万物的统治者。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们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凡事都能够像丹尼和他的朋友那样，对你这样坚定的信心和信号，并以此来荣耀主你的名。主，我们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崇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